伙伴们，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晚上，和我们一起来到敬拜我们的主，来祷告我们的神，来亲近我们的圣灵。哈利路亚！感谢主，弟兄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感谢主，甚想念大家，甚想念大家。大家这个月过得怎么样？哎，我们停了一个月，那我们真的是休整好了，我们就得继续的起航。那么呢，如果大家问问说已经是不是准备到很好了，真的没有哈，真的没有哈。其实真的你会发觉到，当每次停下来的时候哈，当事情停下来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更多的事情就来了哈，所以感谢主呢，在这个月呢，其实我真的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哈，处理这很多很多孩子的就是宝宝的事情，医院的事情啊，等等等等等等很多东西哈，所以感谢主哈，所以我觉得停了一个月，可以给我很多的事情去处理安排，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哈。所以在这个月当中，甚想念大家，甚想念大家哈。真的其实真的致敬每一位的父亲跟母亲哈。所以我觉得呢。我们讲说以前呢，以前要生个孩子是叫本能，现在要生个孩子是叫本事哈。但是我觉得呢，能生下孩子又让孩子可以存活下来，那是叫优秀哈，那是叫优秀啊。所以真的我发觉到呢，就是说，在预备这孩子的很多东西真的很不容易哈，很多东西，感谢主哈。所以现在是第五个月哈，第五个月哈，所以呢，如果说一切顺利的话呢，那么呢，我应该在明年年头还是今年年尾呢，就可以升级了哈，升级了哈，感谢主哈。但是呢，真的你会发觉，预备孩子的东西，准备孩子的东西，对孩子未来的教育，为孩子的名字，孩子的各方面，哇，你发觉真的真的是。另外一个不简单哈，所以呢，在这里呢，真的，我致敬每一位的父亲，每一位的母亲，你们真的太棒了哈！为人父母，为人父亲，为人母亲，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所以感谢主，那么呢，这个月有很多的这样的安排，这样的一个处理哈，所以感谢主。那么呢，同样的，原本我在这个月我也是准备了，这个我们的课哈，准备了我们的课。但是原本我以为我可以准备更多，但是我发觉到的，不管怎么努力都不能准备到很多哈。但是没关系啊，我们我们这次的启航呢，我们所用的这个的。我们所用的这个背景呢也不一样了哈，所以呢，我们深入神的话，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我们连于神的灵，圣灵叫我们得释放，我们遵行神的真理，我们连接神的圣灵，我们同心活出神的生命。然后呢，我们祷告神的旨意，祷告使我们经历神，我们敬拜神的心意，敬拜使我们亲近神，我们学习神喜悦之道，我们探索神恩宠之归，我们起来进入神同在哈。所以这也是我们新的一期的背景哈。然后呢，第七年呢，我们的决定呢就是说，我们不是停工，而是放下，回归神的本意。我们不是我们不是停下，而是放下，回归神的本意。我们不是停工，而是停心等候他的旨意。我们不是停止，而是停息，而是安息，归回他的心意。我们不是停止，而是止步而是活出他的美意啊！感谢主，感谢主啊！那么呢，我们今年呢，我们一起呢，会继续在这样的风浪跟风波，我们继续的往前行哈。但是呢，我们得更加什么呢？更加的来到低调，更加的来到隐藏，更加的来到什么呢？就像这个船呢，它是一艘船，但是呢，它是在海下哈， 行走的哈，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如此。是的，是的，是的，这是我第一个小孩，第一个小孩哈，感谢主哈，真的，真心的，谢谢大家的祷告，谢谢大家的守望哈，因为真的，我想的这个孩子呢，是在大家的守望跟祷告当中呢，神赐给的一份的礼物哈，所以呢，真的哈，你们每位都是都参与了为孩子祷告，参与了为孩子守望，参与了这个孩子的诞生哈。其实真的很感恩哈。所以当时我记得真正常常我有跟大家讲哦，今年要有宝宝了，今年要有宝宝，或者明年要有宝宝，常常我跟大家这样讲哈。但是我们真正比较努力哈，真正比较努力是从去年哈，从去年，所以呢真的很感恩哈。所以，我真的可以用生命来见证一件事：我们神真的很伟大，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我们的神是真的听守望的一位神啊！所以，真的谢谢大家的守望，跟谢谢大家的祷告哈！我们盼望呢，来临的日子呢，更多真的在我们当中，我们真的要来一场呢，真的为每位的准爸爸、准妈妈来到祷告哦，来到下一代的祷告，来到。孩子的祷告，来到婚姻的祷告，哈，我觉得这是极其极其重要的哈，所以真的谢谢大家的守望跟祷告哈，哦，感谢主，感谢主哈，是位王子哈，王子王子哈，是王子，感谢主哈，感谢主啊，所以真的心里面带有不住的感恩哈，真的谢谢大家，我知道在当中真的有一些的，代祷者、守望者，真的是每天为着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来守望的哦，真的我在灵里我也看见，真的有一些的代祷者、守望者，真的非常爱赫诺哈，非常爱赫诺，非常的认真的来到为赫诺去守望、去祷告、去征战去破除、去真的哈，所以真的谢谢你，神把这个代祷者的心意、代祷者的这个的负担放在你的里面，来到为我们的家庭来祷告、守望哦，所以真的无以回报哈，真的只能说愿主加倍的赐福你，赐福你。一家赐福你的子子孙孙每一代哈，都可以活在神的美好里面哈。真的这些年，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有听过我的故事呢，大概你知道我大概20几岁就踏进了中国这块土地哈。那么呢，东南西北到处不同的省份、城市都是在走动哈，一溜溜的十几年就在我们的祖国哈。那么呢，这条路走着的时候呢，原本我就以为是有人就是说我们的国家的这个的教会说是我的遮盖。要来到成为我的遮盖，教会为我祷告，为我守望。结果呢，最后我发现被骗了9年哈，被骗了9年，所以被骗了9年，心里面特别的不是滋味哈。但是呢，从另外的角度看呢，哎，其实走着这么多年下来，还可以继续走着，我只能说真的在我生命当中，给我摆放了很多的守望者，很多的代祷者，很多的这个的很爱我的弟兄，爱我的姐妹，爱我的奶奶，爱我的阿姨，爱我的叔叔，爱我的哥哥，爱我的姐姐，爱我的弟弟，爱我的妹妹，真的来到为我守望，为我祷告，所以这是我非常非常感触的哦。所以原来走了9年，发觉到原来诶，我这里的遮盖是骗我的，所以呢，谁成我的遮盖？就是这些的阿姨们，这些的叔叔们，这些的奶奶们哈，就是。真的，我觉得神可能，就给我这样的恩典哈。当他们看到我的时候，他们就很想为我祷告。其实有很多的代祷者、守望者会跑来跟我说呢，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哈，我就是神让我在祷告看到你，我就一直为你祷告，我就去一直流泪，一直痛哭，一直流泪等等哈。所以我想呢，当我们走了这些年下来，一直到我们开始了滴滴云端，一直走到今天。 身哈，所以我应该在祖国这块土地呢，应该是从2010年哈，2010年正式走进去，应该是2011年一直走到今天，所以呢，应该满15年的哈，满15年，所以真的谢谢大家的守望跟祷告哈，所以我真的所以我们在想着蓝房，其实蓝房是蛮挣扎的，因为我们蓝房的阻力是特别的大啊，但是呢，真的我的这条命也是代祷者、守望者、祷告拯救回来的，所以呢，我和我怎能不爱代祷者呢？我怎能不爱守望者呢？我怎能不爱蓝房呢？但是在蓝房，确实我们真的面对很多的阻力，很多的这个张力哈，所以我常常过去，我跟大家讲，带领着滴滴云端，就好像火烧屁股追着我哈。但是我觉得火烧屁股呢，如果是一次、两次、10次也罢，但是如果是常年火烧屁股的话，其实呢，它是未必很健康了哈。所以，我们因着各样的考量，我们的同工伙伴哈，师副长、吴师副长也很爱我哈，就跟我说，你就周三维持就好了哈，我们就先减掉一场。那过后呢，让我们继续走下去的时候呢，那我们再找出一个合理的平衡哈。但是当我越去准备今天的课的时候，我越准备，我心里面越颤抖啊，因为真的，我以为我对中国大陆有很多很多的认识，但是其实我发觉我的认识真的很疲乏。所以我这段时间是在这个月我在做的是我在用资料，我在用资讯来到去，给中国画上属灵绘图哦。哦，阿狗来敲门了哈，他又要听课了，我把他放进来了。好，所以所以我今呃，我们今呃，我们现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会是我们的课都把它放在周三。那周三呢，我们一周呢，我们是蓝房课程；另外一周呢，我们是我们直播课程。所以呢，我们会周二的话，周三我们周二就没有课了哈。我们周三呢，就是这周我们先是蓝房课程，那么呢，下一周呢，我们就是我的灵修系列哈。所以我们的蓝房呢，是我们适时祷告，我们实事祈求，我们神心意守望，我们神旨意代祷，我们蓝房征战，我们积淀300，我们蓝房亲密，我们心腹战士哈。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会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到守望中华四十地啊，守望中华四十地。那么呢，是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其实呢，这个守望中华四十地呢，我本身过了很多遍哈，我过了很多遍，所以呢，这个 BBD 这一个课的这个整个呢，是我真的是我觉得我过了，我准备了，我过了一遍，过后呢，我再查资料，我再过一遍，我再查资料，我再过一遍，所以他的手稿我重新的一直在更新，一直在更新，即便更新了已经很多遍了啊，我还发给吴师傅长，给吴师傅长看了，吴师傅长给我一些意见，我再加进去，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守望中华四十地这一个系列哈，他没有办法一个人完成，因为呢，每个人懂的知道的都是片面，都是一个什么呢？一个 passer 一小块的一小块的部分。所以呢，当我们现在在分享的时候，我们以后再会加更多的进去。所以今天我会以整个祖国来到跟大家分享，关于到祖国的一些的呃祖国的呃一呃一些的资讯。 那么呢，包括属灵的，包括属狮的。那么呢，过后我们会一个一个省份走哈。那走完了过后，我们再做一个总结。但是当在分享的时候呢，诶，你感觉说，诶，这个东西可以加强，我们又加强。所以呢，我们要再把众多的 puzzle，我们要一人一块的把它连接拼图起来。所以呢，我觉得中国的历史，你们大家比我更懂哈。我没有办法比大家更能懂得中国的历史。但是我觉得大家中国的历史或者中国的资讯肯定是比我更懂。但是我们一起来到绘出一个完整的守望中华四十地。那么我们完整的这个守望中华四十地呢，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小册啊，小册，还好叫每个人中华的民族每个人都可以来到为这个土地祷告的时候，可以有个手稿，哎，可以为这个省份祷告，这个省份有什么事情啊，那个省份有什么事情。对的，是的，像珍珠讲的，我们都是一个小拼图，我们就连接起来。我今天分享的，我不能讲100%都对，因为它本身不是一个绝对性的东西。随着历史学家的看法，或者是各样不同的看法，它会有一些的灵活的调动。所以，我们一起绘图，一起拼出这个中华神州图。谢谢，这个很棒的一个用词。哈，真的是我觉得很重要哈，所以守望中华四十地，今天是我们的第一课。那这课呢，我觉得我们要来到为中国土地祷告之前，我们得先来到去明白认识关于到一些的历史、一些的背景或者一些属灵的状况，我们才更有效的能去祷告。所以呢，我做在中国的这个属灵绘图呢，我已经画出了16条的传播轴。所以呢，我们以后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往这个传播轴去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更加能掌握出什么东西，为什么东西祷告，为什么东西守望哈。所以，但是我跟大家讲，它不是完整的东西，它需要大家在听课的时候，在分享的时候，再加一片拼图，再加拼图，再加拼图，我们一起拼出中华神州图，好不好？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哈，所以感谢主哈，所以大家我们一起来到，不是我在教，我们一起来到什么呢？拼这一个课，拼这一个图，好叫这个可以成为一个属灵资产啊！我记得那时候呢，我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哈，我就是说，诶，我本身是在本国信主，本国出生，本国信主，本国被培养过后呢，我就去了祖国。那么我到祖国的时候呢，我大概是20几岁。那么呢，我在祖国的时候呢，我就经历了很多属灵的提升、属灵的突破、属灵的各方面等等，是在祖国这块土地。所以当时我就跟自己讲，祖国这块土地，我是在本国，我是在本国，被栽培。但是是祖国来到领养我长大，祖国来帮助我属灵的突破、提升跟成熟，所以我就想，我有什么可以还给祖国的？那时候就哎就就就想，我就把我这生，那那那那应该那时候应该是10年吧，在祖国的经历，还有在本国的学习，我把它写出了泥土系列。那么我在想呢，我们走了6年，我们这是第7年，我有什么可以还给祖国的？因为在这些年，真的我们一起成长，我们一起突破，我们一起的来到走到今天。我有什么可以还给代祷者的？有什么可以成全代祷者的？我想，可能我们在我们接下来的守望中华四十地，我们一起的来到绘出这个图，过我们做出这个祷告的手册，然后呢，我们免费的分发给大家，好叫大家有着这个手册， 可以来到你住哪个地方的时候，你翻阅你那一页，你就知道，哎，我的省份有什么的捆绑，有什么属灵的营垒，有什么属灵的状况，有什么我需要去面对跟突破的等等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是可以来到，就是说无以回报哈，无以回报，可以来到回馈给这块土地的。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可以做的东西哈。如果我们知道恩赐白白得来，恩赐也白白给去，那么呢？我想，这个可能我可以成为这个神给你这份恩赐，那你就用这份恩赐哈。我想，可能就是说在属灵的领域啊，包括对圣经的一个认知，包括对资料的考察，包括对土地的这个认识啊，我想可能我是其中一个最适合来做这件事情的人了，所以我想到最后可以留给中国的什么礼物，或者留给中国的一份什么的一个回馈，我想可能守望中华四十地这个我们做成一个手册，来到去祝福中国的每个的带导者守望者。记得我的命是带导者、守望者、祷告、守望、征战抢回来的。同样的，我也相信，同样的，我也相信，我的小王子即将出生的小王子，也是大家的守望、大家的祷告、大家的征战、大家的爱。孕育出来，而诞生出来的，所以谢谢大家的守望跟祷告哈，所以感谢主哈，感谢主。我记得那时候的讲到孩子的话的，那时候的我记得那时候的啊，我在分享这哦，我还没有孩子哈，啊是在不多的时候会有孩子哈，或者可能明年就有孩子哈。当我这样分享的时候呢，我记得那时候呢有一位姐妹这样留言哈，她就讲这样，他说："哎呀，我们要为赫诺祷告啊。"他说："赫诺呢，他过去的年呢，都一直在服侍，而忽略掉生孩子啊。所以呢，我们要好好为他守望祷告啊。所以呢，你看他是为神的缘故啊。然后呢，没有专注生孩子，他类似。"他写这段话的时候呢，我看的时候呢，其实我并没有觉得自己这么伟大，我也绝对不是我伟大，我从来也没有这样想。但是当我夜深进入深夜的时候，当我开始思想这个姐妹讲的话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呀，如果说。我没有走宣教这条道路，那么呢，我就常常会跟太太一起哈、哦。那可能我再早些年就生孩子了咯，啊、哦，这个也对哦。所以我记得有一天晚上的时候，我想起这个姐妹讲这段话，我越想我就越哭，我越哭我又越想，我又越哭我又越想，我又越想我又越哭，我又一边想一边哭，我一边想哭哭哭，我就哭了，我就想说主啊。所以从那一夜开始，我才认真的、真正认真的来到为我的下一代祷告啊！我才认真的为我下一代祷告。所以过去的时候就是那种啊，主你给就给咯，你没有就没有咯。所以我那一夜才开始认真的为这方面祷告了。所以真的我真的不记得这位姐妹是哪一位姐妹了。但是我想呢，这位姐妹的这个的留言呢，真的很激发我真诚的来到去为这件事情守望跟祷告。当时我记得我一边祷告一边哭，我一边祷告一边哭，我记得我那天哭到早上，我说主啊。 所以感谢主哈，真的谢谢大家的守望跟祷告啊，谢谢每位的带导者跟守望者，谢谢大家对赫诺、对以诺的爱哈，所以的无以回报哈，所以我想可能这是我可以给这块土地的一份的回馈，或者是给这块土地的一份的献祭吧，啊，感谢主，好。我们真的盼望啊，我们这么盼望，我们真的认真为这块土地祷告。因为我越准备的时候呢，我越发觉到，真的，全世界这么多地方，我觉得中国这个地方真的包罗万象，深不可测，真的是你根本世界再也没有这样的地方了的啦。如果你讲到说，整个的历史的整个的复杂性，整个的历史的这个以色列根本，它的历史根本就没有办法媲美中国的历史。中国历史真的博大精深，所以呢，我这个的属灵绘图，我画了一遍，画了两遍，然后呢，再来第三，哦哟，做了很多遍哦。所以，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觉得它是完整的，它还是需要经过大家的参与哈，把这个拼图我们一起拼好，好不好？好，感谢主，守望中华四十地呢，我们大概呢会是怎样的一个做法呢？我们第一呢，我们会按着这块土地先认识这块土地，所以认识这块土地呢，大概我们会与历史啊，我们会与地理啊，我们会与地区啊，还有这块土地，认识这块土地与了解神在历史的工作，我们会以这方面去认识了哈。所以第一，我们每个的省份我们都会走过这四点哈。所以呢，第一是认识基础的一个对这个土地的认识。第二呢，是感谢这片土地，感谢这片土地呢，就是说，哎，你这个的特色呢，只是你有别人没有的。就比如说，其实老实讲哈，我没有，我过去以为我已经很认识中国历史，我已经很认识中国土地，但是我做了河北的历史的时候呢，我真的是惊讶。惊掉了下巴！我做了陕西的历史的时候，哇，我真的惊掉了下巴！还有这么多东西我是不懂的，所以我真的很羞愧。我真的觉得说，主啊，我以为我很懂中国，但是我发觉到我对中国一点都不认识，我真的是很惭愧，很惭愧啊！所以第二点呢是感谢这块土地哈，所以我到时候会。不同的省份，一个一个省份我们走过，所以这个省份的特色，这个省份的一些的社会文化，还有认识神所赐的资源，还有特色的挑战哈，在这块土地哈。那第三呢，我们会进到分辨这块土地，分辨的话呢，就是以属灵的角度了，这个土地的一个宗教哈，它的营垒，它的。二者的工作，或者是这块土地的一个属灵的状况等等啊，这个部分呢，我就会去分解。哎，这块土地它是比较是佛教的、道教的，或者是任何的伊斯兰教的等等等等，一个去分辨哈。那第三呢，我会做的是祝福这块土地啊。我们每当这个土地我们讲完了，我们就要做什么呢？我们就要来到以祷告来到回应。所以我们会列出代祷事项、祷告事项，这个地方有哪些东西需要守望跟祷告，还有哪个经节或者哪个祷告宣告更加合适。所以呢，我们会走过中华四十地哈，所以40个地方我们会走过。一个一个给他走完哈，所以呢，相信一定很好玩的。但是今天还没进到四十地之前呢，因为四十地呢，我们大概会是以中国的23省加上自治区加上这些全部加完，再加六大超过200万人的土地一起来做哈，所以我们总共加起来，我觉得应该会差不。 不多应该有50克啦，大概有50克。那么呢，我们今天呢，第一，我们来到认识这块土地呢，就是整个中国的土地，为一个中国的土地哈，为今天我们查考的哈。来，首先我们先来到认识中国这块土地哈，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好，感谢主，感谢主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说，在你的灵修呢，可以加上来到为中国的土地祷告。你看，神把我们放在中国的土地，神创造我们为中华民族。如果你不爱自己的民族，谁来爱你的民族？你说对吗？如果你不爱自己的民族，就没有人会爱你的民族。所以，你要爱自己的民族。爱自己的土地，哪怕你的土地再不容易、再挑战，你还是要努力爱自己的土地哈。所以呢，我们第一呢，我们先跟大家讲呢，中华民族的历史的地理呢，大概呢，有些人说呢，中国的地图像什么呢？中国的地图像一只鸡，对不对？像一只鸡哈，像一只鸡哈。然后中华的土地呢，像一只鸡。然后呢，我记得很多年前哈，我就有到中国嘛，十几年在中。如果前后我从2010年踏进中国的土地，那么呢，正式踏进去了，我就把它算成2011年呐、啊，我真的踏上去了。那么呢，那时候呢，我在中国的各个省份都有去哈。那我记得呢，当我去到黑龙江的时候呢，他们说复兴一定从我们开始。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是鸡的头。我说感谢主，那果然是有道理哈。那过后我们去到吉林省的时候呢，他说复兴从哪里开始？他说从我们吉林省开始。他说呢，因为如果鸡的脖子不转头，那么呢头是根本没有办法转。我说也对哦。那过后去到辽宁省的时候，辽宁省的弟兄姐妹说鸡，他说呢复兴一定从辽宁省开始。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呢我们是鸡的喉咙，所以呢神做事一定先发声才开始。哇，我说这也对哦。过后呢，我去了河南的时候，河南的弟兄跟我说呢，复兴一定从我们开始。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是我们是鸡的心脏，所以呢心脏要先开始。哇，我说这也对哦。那么呢，一个内蒙古的弟兄说，哦，他说老师你不知道，复兴呢一定从我们内蒙开始的。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呢，因为呢鸡的呼吸气管啊，是在它的背。所以呢，我们内蒙古就是鸡的背啊。么呢？他说呢，所以呢，这个呼吸气管就代表圣灵的运作。所以呢，复兴从我们内蒙古开始。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讲呢，我说，你们讲的都对。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只鸡一定要先学会什么呢？生蛋哈。所以呢，就生蛋是哪里生呢？所以一定是要鸡屁股生嘛，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呢，应该不管是怎么样呢，这只鸡呢要成为什么呢？可以生蛋的鸡，可以去祝福列国的鸡，可以去立可以去成全列国的一只鸡。所以呢，鸡要先要生蛋，那么呢，它才有办法是复兴哈，才有办法才是有意思哈。感谢主哈。那么呢，我们会以这个我们今天会分享关于整个祖国。那么呢，我们下一堂课呢，我们就会分享的是一个一个省份哈，23个省哈，然后呢，5个自治区，4个直辖区，还有2个特别行政区我们会以这个去分享哈。所以呢，大概我们看到呢，中国呢就是23个省，然后呢，5个自治区。4个直辖区，2个行政特区，如果加起来的话呢，大概有这里32个啦，32个，哦，32个啊，对不对？不，32，9个，23，28，34啦，34个啊，34个啊，所以我们会以这个一个一个省份，一个一个直辖区，一个一个自治区、行政区去跟大家分享啊。但是其实呢，如果你问我啦哈，我想的其实 我大概看了整个中国的蜀林绘图的，我觉得呢，其实这整只鸡哈，它的下面呢，其实应该有四只脚的哈，应该有四只脚，所以我觉得呢，可能存在以后的日子呢，它会将下面的。鸡的下面的四个这个的省份或者行政特区或者是区的，把它连接起来过后呢，这只鸡是有四只脚往前走的，所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在以后的日子会做的功了哈，所以这个没关系，这个以后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深入这个方向分享啊。那么呢，基本上呢，中国的区域划分呢，大概的可以是分为呢，分为东北就是黑龙江、吉林还有辽宁，华东呢是山东、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江西、福建、台湾哈，华南呢是华南呢是这个江西广西、广东、香港、澳门还有海南，华中呢是河南，然后过后是湖北，过后是湖南哈，华北呢内蒙古、北京、天津、河北跟山西哈，然后呢西北呢是新疆。甘肃、宁夏、青海跟陕西哈，过后西南呢是西藏、四川、重庆、贵州跟云南哈，所以这个大概是整个的划分呐，整个的分法在中国这块土地，我觉得这个分法也算是蛮合理的哈，蛮合理的哈，所以到时候我们一个一个省份走过的时候，我们会更加深入仔细的分享每个地方啊。那接下来呢，如果中国的土地呢，其实呢，我们会发觉呢，中国的整个的核心心脏是哪里呢？其实，如果我们看了整个核心心脏，应该是属于秦岭，连接跟这个淮河线呢，这整个应该是属于整个的分界线哈，或者是应该讲到是整个的南北的分界线，我相信它也代表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秦岭这个地方。等下我也会跟大家分享呢，关于到中国的整个的蜀林的这个的那个的，我们讲蜀林的发电厂，或者是我们讲二者的这个聚集地，它比较可能在哪个地方？我在做这个绘图的时候，我查考了很多遍，祷告了很多遍，而且仔细的分析了很多遍，大概我觉得，我的答案应该是可靠的哈。但是秦岭是一个真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脊椎哈，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哈。我想这个秦岭真的，有机会应该到这个地方去祷告，去欢迎神的同在，欢迎神的降临在这块土地哦。有没有弟兄姐妹住靠近秦岭的？有没有弟兄姐妹靠近秦岭的？我之前我还做我在研究这河北的时候，哇，我真的是蛮大的震撼的。其实河北真的有些地方真的是很重要的地方了哈，这个欢喜住在秦岭啊，下次我们到秦岭去找你啊，OK，好的啊，感谢主神给你住在这样重要的地方，信心也是啊，哇，问天也是啊，感谢主哈，神让你们在这个土地一定不是偶然的，我想神有真的有他的美意在那边哈。那么呢，大概呢，如果中国的话呢，大概以这个秦岭跟淮河分北方跟南方，那过后呢，接下来就是非季节风区，就是属于是特别是新疆这样的一个地方哈。所以呢，中国呢，大概它的山脉哈，它的整个河流呢，其实我们大概比较熟悉的就是黄河跟长江，还有淮河，基本上这三条是。中国最主要的河了啊，当然包括在跟俄罗斯的边界，黑龙江、松花江啊、辽河，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 珠江以此就是以此类推了啊。所以这个我大概只是给大家大概看过，大概了解一下中国的这个就 OK 了。气候的分水岭谢谢它包括也是南北的这个了哈，很重要啊。那接下来呢，中国的土地呢可以分为三个三级的阶梯哈，那我们看到呢，大概它有青藏高原哈，那过后呢，它有什么呢？属于盆地跟高原区，属于是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四川盆地，还有云贵高原哈，那过后有山脉啊，还有呢，中国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一座山呐，其实就是太行山脉哈，这也是很重要一座山，哇，我跟你讲，越研究我越毛骨悚然的，真的是。原本今年是准备去中国土地去走岛的，但是呢，小王子要来到世界的就走不出了哈。我盼望有机会呢，真的要在中国这块土地呢，真的去走岛，真的是来到因为有些地方的这个真的要夺取他的那个的太行山，谢谢，真的有些地方他的那个主导权呐、那个的权柄真的要拿在教会的手中啊，不然的话我们长期是被欺负的哈。当然我们先来到去更认识这个历史的当更了解这个历史，更了解这个背景过后，以后我们再去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会更加得心应手哈。好。那么呢，接下来就是东北的平原，过后华北的平原，过后就是长江下游的平原啊，就是中国的土地之本就是这样了啊。当然，这给我们看简单的，这个是中国的这个山脉，然后中国的山脉啊，所以大概你能看到这里的一些山脉呢，昆仑山脉呢是一个真的，如果你问我啦，哈，如果你问我啦，那大家记得吗？大家记得我在跟大家分享这以色列的山的时候，我有提到一座山呢，是以诺书有写得很清楚，恶者降临，堕落天使降临的时候，他们降临在哪一座山？来，大家有没有弟兄姐妹可以？哎，感谢主，黑门山是的啊，但是就是在黑门山是那座那个地方。如果你问我中国的土地最可能降临的地方是哪里呢？我会跟大家讲，昆仑山是最可能的。好，它一定是整个的这个的整个的控制中华民族土地的整个的这个大本营，我相信是昆仑山，我相信是昆仑山，因为它整个的山脉的连接，包括它的整个昆仑山不是佛教，它是更加早，是整个的中华民族的神话啊。神话故事这样的一个的脉络，所以呢，它的那个东西更加比佛教还早很多年哈。所以大概呢，我能分出的都会大概我们能看到中国的山脉呢，的整个的整个的这个是这样。所以大概我能列出跟大家讲很重要的山脉呢，就是昆仑山连接到它，昆仑山被称为对，《山海经》也是有称。包括整个的神话故事之类的，所以它被称为叫是祖尊是吧？万山之主哈，万山之主哈，万山之主是昆仑山。昆仑山它连接他们山脉，他们连接下来有三条路线啊，所以他们有称为北龙、中龙跟南北龙。中龙跟南龙啊，所以呢，大概北的是昆仑山连接到祁连山，再连接太行山脉，再连接到长白山，这是北的；中的是昆仑山连接到秦岭，秦岭再连接下来啊。那过后的另外一条呢，昆仑山连接到这个。连接到这个横断山脉，再连接到南岭，再连接到武夷山脉，就这样的三条这样下来了。所以这个是中国土地的这个 有些东西我们真的是得去得着这个属灵的权柄的，不然这个土地你说要是真的是不容易的。老实讲了啊，因为我越考察，我越什么的，越颤抖哈，越颤抖，因为我发觉到这个五千年历史，可能有些历史学家并没有5000年，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是唯一一个历史传承可以这么多年到现在的，唯一世界一个土地而已，一个地方而已，所以它的历史这个雄厚的背景呢，真的是不容小觑啊。所以我也开始明白为什么神会拣选中国。如果中国可以复兴翻转起来，它一定会成为整个世界的模范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真的是很渴望的啦。我也在研究这中国土地的整个复兴，曾经发过复兴的土地。我们因为二者的这个整个的布局不好了。但是呢，在过去的时候，神在中国的土地也有让不同的地方有过复兴，所以有过复兴就是讲说它是可以断层掉二者的一些工作，所以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复兴的点呢，继续的让这个复兴的火可以燃烧的话呢，我相信那个翻转是很可能发生的哈。所以当我越研究，我越茶思不眠，越研究越觉得有趣。越研究越停不下来，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玩的。所以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辨别猪灵真的是一个很好玩的恩赐啊。但是加上你的辨别猪灵，再加上你左脑的运作啊，两个结合起来，其实真的是这个绘图画出来，我觉得真的会很有趣的啊。所以大概呢，20秒帮我们记住，我们国家的主要的山脉哈，所以大概就是东西横向分三型，天鹰、昆仑、南岭南，东北走向有山，然后呢，贺兰六盘加横断，东北西南看西山。长白、武夷和台湾、大兴、安岭、当头站、太行、巫山、雪峰山。再说西北、东南向三条山脉不相连，小兴、安岭靠东边，阿尔泰山、祁连山，世界。乌锤在西南，喜马拉雅孤行山，哈利路亚！哎，你们在高考的时候有背吗？OK，对，长的啊，我们请恩宠大师来读啊。OK，好，感谢主啊。那中华民族四十地呢？我们看到中华民族四十地啊，哈。那么呢，我们会以这个34个哈，我们再加上6个海外的华人哈，都是超过600万的超过200万的土地，我们来去屋脊啊，谢谢啊，超过200万的加起来哈，就是40地，我们来守望祷告啊，我们盼望可以写出一个很好的一个手册，到时候让每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好好的来到去祷告啊，好，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大概是接下来会是1到40哈，当然我也在想着呢，就是说我也在想着呢，就可能这一刻过后，我要下一刻要分享关于中国。我土地曾经复兴过的地方啊，让大家就是知道怎么祷告，也知道怎么的守望。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还有呢，中华民族的历史呢，大概我觉得历史我们不需要，大家我相信大家对这中国的历史比我更加认识了哈，所以我就觉得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大概的2000年呢，第五次的普查呢。好，这个是2000年的普查但是好像是2000亿几年了，我忘记了那时是有14亿了啊，OK 那么这个我不讲多，我就翻啊。 翻下一页哈，那中国的历史的朝代的顺序呢？那大家如果你有高考过，你应该是会背，对不对？夏朝、商朝、周朝，周朝有分西周跟东周，过后的春秋战国，过后的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秦国再合一，汉朝再分西汉、东汉，过后的就来了《三国演义》，三国打架了，打架了过后呢，就进到两晋，两晋里面有西晋跟东晋，对不对？给司马迁捡了一个漏，对不对？那过后呢，就进到南北朝，南北朝过后呢，就进到南朝跟北朝过后呢，隋朝，隋朝没多少年就给他败光家底了，对不对？他因为过后呢，就进到唐朝，唐朝了过后呢，经历到中国应该最惨的时候是五代十国哈，那时候呢是按照汉族呢是最低贱的，那基本上可以买卖汉族当肉吃哈，过后呢宋朝过后，元朝，元朝过后，明朝过后，清朝，那大家熟悉这段历史吗？OK，我有没有像历史老师呢？所以呢，大概我们看到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历史啦哈。所以大概我们能看到，原始时代就不需要花太多时间了。夏朝、商朝、周朝。过后呢，汉朝，然后呢，三国、晋朝，然后呢，南北朝、隋朝、唐朝，宋朝，五代十国，宋朝、明朝、清朝，中华民国，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哈。所以大概呢，这个是夏朝的地图咯哈，夏朝的地图的，然后呢，接下来是商朝。这大概是商朝的地图咯，你看到吗？夏朝的时候呢，那边它就一座山叫华山，所以华山的历史也是蛮早的。接下来呢，你看到商朝的时候，它有太行山哈，所以太行山也是蛮早的哈。那接下来呢，就是周朝。那接下来呢，就进到战国跟春秋时代哈，春秋跟战国时代，所以我们知道的那时候就是有秦国啊，来到灭六国啊，那基本上就这时候发生的啦。那过秦国统一过后没几年啊，才大概15年过后，又在什么呢？垮台了，给这个汉高祖捡了个漏，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建立了西汉啊，西汉啊。所以西汉呢过后呢，来了一个汉武帝啊，很能打，对不对？一次过的将这个匈奴呢一分为二啊，将他们打垮了，对不对？打垮了，建立一个很大的一个西汉朝那过后呢，过后呢，搬他们的首都搬了过后就变东汉了，对不对？那过后呢，三国就是楚国、吴国、魏国打得半死哈。那过后呢，给司马迁捡了个漏，建了一个晋朝，对不对？晋朝可能是在历史当中比较没有太多作为的一个朝代吧。那过后呢，就进到了这个东晋啊。那过后呢，再进到了一个南北朝，再进到的隋朝。其实隋朝呢有很多贡献在中国的哈，隋朝真的很多贡献。但是可惜是因为他们当时一直在什么呢？一直又建运河，又打仗。又打高丽，哇，真的是劳民伤财。结果呢，给李世民的爸爸哈，李太祖呢捡了一个漏，对不对？所以呢，唐朝才有机会成为盛世的唐朝哈。所以唐朝很盛世的时候呢，其实他们都没有，拿下这个吐蕃哈，就是西藏这块土地啊。那接下来呢，五代十国是最乱的时候了。那时候吴人啊打进来啊，过后因为原本是请他们当打手的，结果到最后呢， 自己过得太好了，打手自己起来做王哈、哦，这个跟这个罗马帝国有点像哈、哦，罗马帝国当时是请人家做打手，那结果到最后呢，他们吃香喝辣多了过后呢，就不能打了啊，那过后呢，就给那些帮他们打手的人来到去建立各个王朝咯，这样咯啊、哦，所以五代十国中国是蛮惨的哦。那接下来呢是宋朝啦，宋朝北宋的时候呢。有经历一个靖易之难，也是很惨的时候了。但是如果比起五代十国，那我觉得更惨一点了啊、哦。OK，然后接下来呢，宋朝他不输掉了他的开封府嘛，开封嘛，那过后呢就搬到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哈、哦。所以杭州今天你到这个河坊街，还可以看到皇帝出行的那条路啊。哦就是在杭州哈，那么呢过后呢，他就给这个给蒙古军攻下了，就建立了元朝哈。所以元朝在历史当中应该土地是最大的啦，土地最大是元朝的啦。那么呢当然了，有些人讲是唐朝啦，因人而异啦，无所谓啦啊。那就是在明朝的，当时候，推翻了元朝过后建立的明朝哈、啊，那过后呢，明朝就是给这个，这个王太极哈、啊，给这个他们攻进来了过后呢，建立了推翻了他们建立的清朝哈、啊，所以大清当时的土地大概是这样大的哈、啊，那但是呢，随着这个。民国啊，等等啊，慢慢越来越小了哈，中国的土地啊，所以大概如果我们可以看这个画的话呢，大概我们看到这就是历史的演变，中国的土地的大小啊，还有他们当时朝代所控制的地方了哈。所以，如果这样看的话，元朝应该是最大了。元朝的土地，哈，元朝的土地应该是最大吧？清朝其实也蛮大了哦。好，感谢主。那么呢，大概历史我们走过了，我们对历史有一点认识就 OK 了哈。那接下来呢，是中华民族，中华各地的民族呢，大概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中华的各个土地的民族，大概我们看到有91%都属于汉族哈，只有9%呢是属于少数民族。中国的土地呢，大概有55个少数民族哈，加汉族56个民族了啊，所以呢，大概。我们能看到这里有很多不同的族群，来，我们请恩宠大声来帮我们念一下，我们有55个少数民族的名字。
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侗族、瑶族、白族、土家族、哈尼族、哈萨克族、傣族、黎族、粟粒族、
佤族，
佤族，我不认识了。
我不是。
高山族、拉祜族、水族、东乡族、纳西族、景颇族、柯尔克孜族、土族、达盖尔族，什么老族？
有边无边，我什 应该是什么老族吧？
布朗族、萨拉族。羌族、毛南族、仡佬族、锡伯族、阿昌族、普米族、塔吉克族、怒族、乌兹别克族、俄罗斯族、鄂温克族、德昂族、保安族、裕固族、金族、塔塔尔族、独龙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门巴族。 洛巴族、基诺族、汉族。
好，感谢主，56个民族哈、啊，感谢主啊！其实很多族我们都大概不知道哈、啊，啊，所以呢，其实要发音有未必发得出哈、啊，所以就证明我们真的对少数民族的认识其实还是蛮少的哈、啊，所以真的我们盼望主把这些民族都放在中华土地，我们要更多的一起来为中华民族各个族群都来到守望跟祷告啊，所以大概呢，如果考察当中呢，大概10大最多的民族呢，大概汉族占了12.84亿，壮族呢是1957万，维吾尔族呢大概1177万，回族呢1138万，苗族1107万，过后的满族1042万，怎么读啊？
傣族，
哦，傣族，谢谢，傣族983万，土家族959万，上族706万，蒙古族629万哈，所以大概这是10大最多的民族啦哈，所以大概我们能看到中华的土地当中呢，大概能看到的是，一般的哈，你看到这些土地所这个的大概都是属于汉族为主的地方哈，其他的不同的颜色呢，就跟着不同的族群大概比较积极的地方在哪里了，比如说土家族比较住在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应该是，这个地方我看比较是属于贵州吧，贵州重庆啊，大概这带吧，对吧？哦，那过后呢，比如说壮族比较是，壮族比较是住在大概是云南这带啦，云南这带就很多少数民族啦，广西呀、云南呐，这带比较说少数哦，广西哈。好，广西广西这里啊，我看是广西吗？广西没有这样高啦，没有这样高啦，广西不对啦，没关系啊，大概，你自己看地图自己分解啦，藏族大概是住在西藏这带了啊，以此类推了啊，所以大概我们。对这些民族，哎，有一些认识，大概他们住的地方，我就觉得是很可以了哈。那接下来这是不同的土地，这个是不同的人种，大概住在中国的土地啊。那么呢，如果我们以他们的语言来区分他们住的地方，其实可能更加有效的去分辨啊。中国人口最多的10个民族，然后呢，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情况的呢，大概我们能看到的，那其实所有的黄色的地方呢，都是以普通话为主哈，大家可以分为北方普通话或者东部普通话。那过后呢，南方这里的话呢，大概他是讲普通话，但是他有自己的计划的语言，比如说吴语、湘语、闽语、客家话还有粤语哈，大概在这个地方啊，不同的语言的哈，不同的语言哈，然后所以这个也是大概给大家知道不同种族的族群或者不同大概住在不同的地方了啊，这样的话，我们就更加容易知道哦哪个种族是在哪里的啊，所以我们有了一个大概最。中国的土地，各个土地不同的地方，大概有一个基础的认识过后呢，我们要来到去感谢哈，感谢这片土地。那为什么感谢这片土地呢？那感谢这片土地呢？第一呢，我们看到呢，那神赐下丰富的恩典在这个土地，经济社会还有人文文化各方面等等，这是神给中国很特别的哈。那比如说呢，我们能看到呢，自然界跟地理。的神赐给的中国一个什么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叫哪里呢？是叫珠穆朗玛峰哈、哦。那当然很多人会跟我们会讲说呢，其实这个最高峰是在尼泊尔哈、哦。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来到地图看的话呢，其实如果我们来到这个地图啊，我们来到地图去看这个的话呢，珠穆朗峰呢，其实它是在中国跟尼泊尔的边界，只不过是中国是在北坡，那么呢尼泊尔是在南坡。 那么南坡的你容易，你有路可以登上山顶，但是呢，北坡呢，基本上呢，它的路呢是非常难能上到山顶，所以以此呢，大家都认为呢，珠峰呢是在尼泊尔，那其实珠峰呢，它是一人一半，位于中国与尼泊尔的边界哈，所以世界最高峰。这个中国是拥有北坡的哈，所以是在中国的西藏的区里面哈，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可能在过去我们大家可能常常提到尼泊尔，我们并没有意会到诶有这样的东西哈。接下来呢，青藏高原呢，它是世界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之一哈，这是西藏高原，所以它是世界最大，而且面积最大。所以呢，我很相信呢，这个世界最大的高原，或者是面积最世界最高面积最大的这个的高原哈，我觉得哈，我觉得就是一定有很多这个堕落天使的故事，堕落天使的大本营呢，很可能也会留在这个地方了啊，记得吗？当时我就跟大家讲这个的叫什么名字哈、啊？这个的Ekman 哈、啊，他在他的书里面有写到一段这样的经历，他说当时候他的一个朋友一个宣教士，他在二战的时候呢去了西藏。过西藏的喇嘛跟他讲说：“你来这里干嘛？所有的神都跑到去欧洲去打仗了啊！所以我很相信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希特勒当年也是有到这个地方啦，也是有到这个地方去寻找他们所谓的神明了哈就是我们讲说黑暗世界的力量哈，这也是一点哈。所以谢谢侄子的这个提醒哈。OK，那么接下来长江呢？它是亚洲最长的河流哈，所以长江我们看到呢，它从这个喜马拉雅山脉一直连接到这里是算哪里呢？这里江苏吧哈，江苏差不多江苏这个地方呢所以是世界亚洲最长、世界第三长的河流。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不用看了。那古迹方面呢，神真的看到中华民族过去的历史能留下了很多的古代的奇迹啊，真的是非同凡响啊。那我们看到万里长城呢，是世界最长的城墙体系，万里长城。好，没有之一，一定是最长的哈，最长的啊，所以它是3460公里啊，连接了大半个中国哈。故宫呢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啊，故宫哈，所以它里面有8700多间房子哈，传统常常说有9000间哈，但实际上它有8700间哈。京杭运河呢，它一定是世界最长的运河，而且建造的年代呢，早比很多很多的地方所建造的运河啊，所以运河在隋朝之前早就建了，但是呢，它是透之后他们在隋朝就一连串把它接了全部啊。兵马俑呢是世界被称为叫世界第八大奇迹啊、哦，所以当时秦始皇呢，他所建的这个他自己的坟墓，对不对？他的后人给他建的坟墓，当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兵马俑只是一小部分，实际上它所涵盖的很多地方，他们还没有科技可以去打开并保留，所以他们没有留下来哈。那接下来呢？这个字怎么读啊？都江堰
燕。
啊，谢谢，猜到了，猜到了。世界上呢，年代最久的水利工程，这是在2000年的时候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它是世界上年代悠久，唯一存留 以五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啊，这个中国在那个年代就建成了啊。接下来呢，赵州桥呢是世界现存年代最久、跨度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单孔掌壁拱宸桥哈，所以这个是在河北哈，河北哈，所以你没想到哇，1400年屹立不倒，真的很厉害啊。那在文化跟文明呢，汉字呢是世界仍在使用的古老文字体系之一哈，所以我们从甲骨文到金文到会读到奴书、楷书、草书跟行书啊，以此类推啦。反正，这个是真的中华民族的这个伟大哈，世界上唯一连续5000年的文明哈。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四大古代文明呢，有中古代的中国、古代的印度、古代的埃及、古代的巴比伦。今天的古埃及跟今天的埃及是不一样的民族来的啊，当时的古代印度跟今天的古代印度，跟现在的古代的印度也是不同人的啊，包括古代的巴比伦跟现在的伊拉克所在的也是不同种族的哈，所以呢，世界上只有一个文明，它可以流传5000年没有更改过，这绝对，我觉得，如果这讲到这，一定是神伟大的爱，神伟大的神对中国很浓厚的爱，爱这个民族才能流传到现在。你说呢？对不对？所以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留下来，其他都没有再留下来哈。所以为什么中国留下来呢？我觉得只能说不是中国人比较聪明，不是中国人比较厉害，只能说呢中国呢有特别深的爱哈。世界上单一官方标准时间之最哈，所以我们看到呢，中国呢，它所跨越的这个时间呢，是有5个时间线哈，但是它用同一个时间啊，所以这个也是很特别的。现代的科技呢，我们看到中国呢，高铁网络是世界最大规模的高速铁路网络在哪里？在中国哈，所以呢，全世界加起来的这个高铁网络不如中国一个国家哈。然后呢，这个丹阳呢是昆山特大桥，是世界最长的桥梁之一哈。所以它的整个的它的大型的桥梁工程是世界级规模，全程164.8公里啊。然后呢，港珠澳大桥是世界最长的跨海桥柱组合工程啊，所以它全程55公里啊，是被称为叫中国工程奇迹，连了将香港、珠海还有澳门连起来啊。过后呢，三峡水电站呢是世界最大的水利站啊，我们看到呢，它在这个长江是世界级这个容量最大的水电站哈，也是中国超级工程的代表啊。而接下来 FAST 呢，中国天眼是世界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哈，所以这是世界最大的哈。那接下来的北京的大兴国际机场是世界最大的单体航站楼哈，所以呢，它占了100万的平方米，是世界最大型的机场工程代表啊。过后呢，青藏铁路是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铁路啊，所以呢，它在高度约5072米啊，所以这是青藏铁路。那接下来呢，这个井壁一级水电站呢，是世界最高海拔的这个水电站啊， 所以呢，它是约在3.05米的高度啊，所以这个也是即使你这个得到认证的哈，所以大概我们看到中国有这么多的这个特别，中国有这么伟大的工程，中国有这么多的古代的文化历史，中国有这么多的这个5000年还存留到今天，我只能见证一个历史，一个的真实，就是神真的很爱中国，神真的对中国有一个超自然的一个特殊的爱，特殊的一种的关照在中国，或者是我能讲，可能神对中国真的有特殊的呼召，真的有特殊的使命，所以我觉得这很特别。好，所以看到神在中国给了这样多伟大的东西，你感觉到喜乐吗？感觉到开心吗？感觉到兴奋吗？真的，有时候为着祖国的时候，真的很多很多东西可以值得感恩，对不对？很多很多东西真的很值得我们跟主说，主，真的，我看到你的爱在中国，我真的看到你的连续怜悯就在中国，阿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的是分辨这块土地哈。那分辨这块土地呢，我有跟大家列出了一个啊，第一呢是中华土地的信仰跟宗教啊。那中华土地的文明信仰跟宗教的发展呢，它大概是一开始第一阶段呢，是中华文明最古老的信仰，就商朝的时候，夏朝的时候就是自然崇拜、天地崇拜、山丘崇拜、河流崇拜、图腾崇拜。崇拜代表的是昆仑啊，然后泰山啊，黄河啊，长江，这是这个是中华民族的最古老的信仰啊。那接下来的中华本土的宗教文化，包括是祭祖啊，然后呢萨满教，过后的民间信仰，那接下来是道教当然道教是道家发展过后的啦，当然在之前的时候，中华本土的一些信仰，包括儒家思想、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兵家、农家跟杂家，这是中国文化最核心的一层了。那接下来呢，第三的阶段呢是佛教的体系，特别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当时从那个年代就把它带进来哈，带进来祖国的时候，所以祖国就很多地方就是非常的进到佛教的时代啊。那第四阶段呢是历史性的宗教，比如说历史的时候呢，犹太教曾经也有在开封，特别是啊，那过后的景教就是拜佛教哈，那佛教佛教是拜佛教。景教是属于是当时的东正雅述教会啊，唐朝时候进到中国，接下来是摩尼教是明教哈，也是7世纪进到中国，伊斯兰教也是7世纪是进到中国，所以这是历史性的宗教的进到中国，有些存留，有些并没有存留到哈。到了第五个阶段呢，是基督教三兄弟，天主教是13世纪，东正教17世纪，新教19世纪啊，他们就陆续的有些教士来到中国，把福音传给这块土地，所以大概这是中国他们中国的整个的5个阶段的这个的宗教或者信仰的一个脉络跟一个不同的5个阶段的发展啊。那接下来呢，中华民族的信仰跟宗教，大概我们可以看到的，它可以区分为第一是本土宗教信仰啊，那第一呢是属于原始自然信仰，就是中国本土的，河流黄河流域的啊，是昆山啊。 泰山、五岳、黄河这带为一个代表哈。那接下来呢是祖先崇拜，也是属于中国本土的黄牛和玉，发展到全国，每个中华民族基本上都有祭祖的一个习惯啊。萨满教呢，它主要是东北亚原始的一个信仰，它主要的核心是长白山、大小兴山岭、蒙古高原轴这带啊，长白山。呼和贝尔、大小兴山岭、阿尔泰山，这些儒家思想啊，是从山东的曲折是吧？应该这样读哈、啊，曲折、区域，这个字我不会读。它是属于是黄河文明轴哈、啊，是这样的流。接下来是曲阜啊，谢谢老师啊。那接下来道教呢，主要是河南跟四川这带哈，秦岭、武当山，然后呢龙虎山轴这带哈。那接下来呢是外传进来的信仰，有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过后呢伊斯兰教、天主教。新教跟马克思主义啊，大家等一等啊。好，那所以呢，这个比较是外来传进来的宗教，还有他们的核心的地理轴，还有他们的圣地哈，他们的圣地啊，所以这个我大概带过给大家就好了，因为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会怎么说，我们在不同的省份的时候，我还是不同城市的时候，我们再更加深入了哈。那接下来呢，外传的少数宗教包括景教，包括是摩尼教，包括是佛教、东正教、犹太教啊，他们都有他们的发展的这个路线，但是有些已经在历史当中已经没有掉了，我就没有再放进来啊。接下来是中国的民间宗教，包括妈祖、关帝、城王、土地公、龙王、文昌帝君、碧霞元君，还有呢王府信仰啊，这个就是他们不同的中心哈，不同的中心哈。那接下来呢是少数民族的一些信仰，比如说满族是萨满教。鄂温克他是萨满教，鄂伦春是萨满教，赫哲是萨满教，纳西族是东巴教，白族是本土信仰，羌族是拜石崇拜，傣族这个不知道什么族，畲族吧，是畲摩传教，傣族、藏族。裕孤族还有蒙古族是属于藏传佛教啊，当然蒙古的它还有加进了萨满教的传统啊，所以这基本上就是中华民族的不同的信仰啊，他们的圣地或者他们的整个的大本营在哪个地方？那么呢，中国的大信仰思想系统与属灵曲轴的。大概我们能看到呢，中国呢，有十大信仰的思想文化系统呢，一开始都是建立在，比如说，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兵家、农家跟杂家这样的一个体系哈。那但是接下来的发展当中呢，我们能看到呢，比较保存下来的大概就是道家跟道教。这两个而已啊，所以我们知道的，大概我们能看到，儒家是塑造社会的秩序，法家是塑造国家的这个治理啊，然后呢，道家是塑造宇宙的哲学，道教是塑造本土的宗教，佛教的后期进来是塑造这个心灵的信仰，兵家成了军事的这个传统，阴阳家混合 素呢与中医呢它就混合进去。那墨家、名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则大多是被时代吸收，渐渐的没有掉了。所以一般今天影响着中国的就是儒家立伦理，道家明哲理。道教诚信仰，佛教知心灵啊，然后呢，其他的特殊的还可以，特殊群体，比如说法家还可以立制度，兵家立国防，阴阳家混入易学，还有中医跟术数哈。所以简单说，今天还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大概只有是儒家、道家。还有就是道教跟佛教，这是为主哈。所以十大信仰，十大的这个他们的整个的这个十大的这个信仰与思想的文化呢，大概我们总结到最后就是儒家立伦理，道家明哲理，道教诚信仰，佛教论心灵。大概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样的一个总结。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整个中国，如果我们结合起来，它大概就是16大的属灵宗教文化曲轴。所以这个16大的这个文化曲轴，我就把它可以分为这16种哈。那16种的大概，这就是我觉得是，影响着中国或者是。捆绑着每块土地的这个16个曲轴，如果你的省份在哪个地方，那你就比较可能你的属灵的诠释或者属灵的影响就比较可能是在哪个方位。但是这个是一个大纲，它并不能是仔细到你的区域，你所住的地方。那打个比方呢，那比如说，如果我们讲说，如果我们讲说你是住在。湖南、湖北啊，湖南、湖北，那么呢，湖南跟湖北呢，大概就是在这个武当山、九宫山、南岳、衡山，这个地方。所以当时这个地方呢，他们的这个文化是有这个，这个南岳啊，南岳，荆楚南越这个佛道等等这个影响在这个地方，那包括他们也有这个巫文化，也是在这个地方。当时的楚国对巫文化是很大的一个崇拜的哈。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你住在这块土地，那这块土地多多少少就对你对我有一定的影响，因为那块土地它有着这个的历史的这个的影响啊，导致这块土地就会还被这个实力影响着，所以呢，这个我是花了很多时间将这个16个曲轴把它画出来哈，把它画出来，大概我们能看到能分为的16大了，所以大概我们看到黄河华夏的这个区这个它大概是在大概是在。哪里呢？它大概是在这个黄河这个地方哈，所以呢，就是讲说这个是生根在我们中华民族的里面的这个东西是你只要是个这个民族，多多少少就会被这种的，比如说中华民族的一些的信仰习性啊，比如说祭祖啊，比如说就是说，天地有神呐、之类，比如说这些东西，多多少少都会被影响到的、哦，多多少少都会被影响到啊。那比如说，如果说太行山这里呢，其实你会发觉呢，它是华北的这个汉传佛教，包括呢，其实你知道吗？包括这个天主教，他们的基地也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区头，在中国的这个16个的传播线，你大概在哪个土地，基本上你多多少少就会 被那个东西多多少少会被影响啊。当然，我分的是六种，它未必一定是最正确。但是呢，这是以我考察再考察，研究再研究，然后呢，然后呢，过后呢，得到的一个的总结啦，得到一个总结，最早应该是挪亚一脉，那我们不要去到这么远挪亚那个时代哈，不要去到挪亚这个时代啊，我们就留在中国这块土地。那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是守望中华四实地嘛，我们就以这为一个准则，然后呢，我们去解决不是解决，我们去胜过在中华民族的这个的影响哈，我们一起在这方面，我就觉得就可以了，因为太远的，我们就暂时不要去到这样远，我们就往这个方向。所以我想这个这个的，我们会接下来会以这16个轴的传播轴，还有他们的基地呢，我们会来到。以这样的一个分法过后，我们再深入的来到去，为这些的不同的轴线来到去祷告，来到去突破，来到去胜过了哈。那么呢，刚才讲到的中国的三条龙，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思了啊。当然，我这个是带过给大家啦，因为到时候我们会我们进到不同省份的时候，我们再一一的深入。最起码我们现在有个概念哦，大概你看到哪？第一的轴线是这里，第二的轴线是哪里呢？是东北森林长白山萨满教的轴。所以呢，如果你是在东北的话，多多少少你就会被这种的东西多多少少会影响到，因为呢，如果你住在这个地方，那它的整个属灵的诠释就是捆绑这个东西的，多多少少你都会被影响到了。所以这个是我不敢讲是完全正确，但是呢，这大概是一个基础的一个分法，让我们去明白整个的16个曲轴了啊。然后呢，中国的三条龙呢，刚才讲的呢，我觉得这个也是要跟大家讲完这个啦，不然的话，我觉得大家就是说不然就好像半空掉这样哈。那中国呢，其实很多的这个的。很多的人认为呢，它有三条主要的龙脉，每一条龙脉呢，都是连接跟昆仑山脉这样连接下来啊、哦。所以呢，这里有第一条龙脉是属于是北干龙，中间的是中干龙，南部的是南干龙哈、哦。所以它的连接呢，大概呢，其实你会看到就是北方的、南方的跟中间的哈。所以龙呢，我们知道的，它大概就是有角了嘛，对吧？所以呢，大概它还会分很多山脉这样的连接上去。所以大概我觉得，如果看了这个呢，我觉得北龙北边、中龙中边、南龙南边这样的分法，我觉得我们就哎，就是就明白这个的一个山脉的一个连接点在哪里哈。所以我觉得呢，如果看这个的话呢，我大概觉得呢，如果我们看这个，可能就是比较容易啊。那昆仑山连接下来到祁连山脉，再连接下来到阳明山脉，再连接这个太行山脉、大兴安岭，还有呢这个长白山，这是属于北边的。过昆仑山脉再连接下来，连接这个巴颜赫拉山脉、秦岭大概可能到太别山这里，这是中间的啊。经昆仑山脉再连接下来到这个横断山脉，再到这个南岭，再到武夷山脉，这是属于南边的。所以呢，如果我画一个这个的话呢，我觉得中华民族如果说在我们的这块土地上呢，大概 比较影响着我们的话呢，我觉得昆仑山脉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轴线啊。昆仑山脉，因为它被称为叫它被称为叫什么呢？万山之主哈，万山之主哈。当然，这个青藏高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哈因为，它是世界高原呢，应该是最大的还是最大之一的高原的啊。然后这个。接下来是太行山脉，太行山脉被称为叫，中国的脊椎啊。然后呢，接下来是秦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山脉啊。那接下来是南岭，还有呢这个武夷山脉。所以呢，我相信呢，这个不同的山脉哈，它在上面都是有一些的啊。为什么他们道教、他们佛教或者不同的，他们会选择在不同山上来到做他们的祭祀，做他们的献祭，做他们的法事，或者做他们这些东西呢？因为在这些山上呢，正是他们的一个属灵的基地，属灵的一个黑暗实力的一个基地，所以我想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讲说以色列，当时天使降下来的时候，堕落天使下来的时候呢，就在什么呢？就在这个在这个黑门山，对不对？比如说我去南美洲的时候，我就感觉当我跨过南美洲那个山脉的时候，我就感觉上面有着很多不同的这个属灵的这种的东西，就是在上面。所以呢，中国的话，我相信这个昆仑山、秦岭，然后呢太行山，还有长白山、南岭、横断山脉。青藏高原这里等等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基地啊，所以如果你住在那块土地，我相信你就有那个属灵免疫力，神也给你这样的一个祷告代祷的一个祭坛的功能，然后叫我们可以真的布置这个大渔网，这个大渔网展开的时候，可以将这个龙完全什么呢？完全的困死它，完全的。来到破除断开它，如果这个龙不再捆绑我们的土地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各地都更加容易点燃复兴的火把，更加多的灵魂可以来到归入基督的名下，更多的基督徒可以来到一兴起的时候，很多神迹奇事发生，更多的教会会是刚强强大的，复兴的火焰，复兴的火把可以点燃中华民族、中华土地这个地方。我其实，在研究的这个中华土地的时候，我看到在过去的时候，我看到山东大复兴，我看到福建复兴，我看到平壤大复兴连烧到这个朝鲜族，我看到这个贵州还有这个云南当时他们的苗族。他们的黎族的复兴等等，我看到很多在这块土地，我真的盼望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复兴发生在中国的土地。所以，我真的很盼望更多的带刀者，更多的守望者，在自己的土地发挥属灵的影响力。我们每个人都在我们的土地，我们献上这个祷告的火焰，征战的火焰。带到守望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制成一个大网，将这个龙牢牢地困住，将这个龙困住，被打破它的权势的时候，我们不再是龙的传人，我们是耶稣的传人，我们是耶稣的王子，我们是耶稣的公主，我们一起来见证中国的复兴。可以领到，我真的觉得这是可以发生的，这是可能发生的，这可以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是看得到的。阿门，阿门，阿门，阿门。 所以我想呢，我们大家一起来消化这个图哈。这个图呢，大家先看看你所居住的地方，你所在的地方，然后呢，开始诶，知道你所在的地方是哪方面捆绑的，哪方面辖制的，开始更加有目标的去祷告。我没有叫你去征战，但是最起码你知道哦，我住在杭州哦，杭州是什么呢？哦，杭州原来是是你南东海佛教州哦，所以我们这里多的这个佛教的东西，我们这里有很多所以你就知道，哎，你怎么祷告？那你如果你是住在宁夏的哦，宁夏这里呢，原来当时他们有回族，他们回族在元朝被捉过来啊，所以我们就知道怎么祷告，我们知道怎么守望，我们知道怎么爱我们的土地，我们真的盼望看到，我真的盼望在我有生之年，我可以看到中国。真的兴起来了，中国发生一个伟大的复兴了，全世界的报纸都说中国复兴了。复兴不是只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复兴了，不是只是因为我们有复兴号了，也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主席说我们要复兴中华民族，不是，是因为我们看到各地有神迹奇事，各地的教会兴起来，各地的人信主，各地的人都一起来到把生命归向主，来到成为主的宣教士。我盼望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维尔斯大复兴就发生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Smith Wigglesworth 他们带的复兴就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阿根廷大复兴就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印尼的大复兴就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马来西亚这个复兴就在中国，我们真的很盼望，我真的带着这个的渴望，带着这样盼望说，主啊，我们真的生命有限。时间也有限，我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在没用的东西。我真的盼望可以在我有生之年，我见证到中国的这个复兴的火点燃在全地，成为各地的祝福，成为各个国家的祝福。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会。一个一个省份，一个一个东西，把它列出来，我们就越来越明白了。我们不能再是那种属灵的 baby，属灵的婴孩。我们不能再是属灵的婴孩。我管我的教会，哎呀，我软弱，我没有力量。我们不能再这样了。我们真的说，主，谢谢你放我在中国，谢谢你让我知道我所住的地方有这样的捆绑，有这样的瑕疵。我知道我的这样，主啊，你帮助我。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看到同样的复兴可以发生在中国的，我们真的盼望这个可以发生。当我们把这个属灵绘图画出来的时候，就证明说呢，证明说他的底裤被看光光了，他的这个捆绑被看光光了，他的影响力越来越没有了，因为越来越多人知道怎么祷告了，越来越多人知道怎么守望了，越来越多人织这个网的时候，他就没有力量了，他就没有能力了，他就软弱了，他就开始得释放这些子民了。为什么这么多人不能信主？因为他们被这些。被这16个轴捆绑着，为什么这样多人看不到耶稣的光？耶稣这样好，因为他们被这16个轴紧紧的来到辖制着。所以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我们人数有限，我们能做的有限，但是最起码我们可以开始。我今天没有叫大家征战，我只是让大家更加知道你所在的地方，你知道怎么祷告，你知道怎么守望，你知道怎么的呼求神。所以呢，我们每个地方都有一些的轴线捆绑辖制。没事，我到时候会发在我们的网页。或者发在我们的群里面，好叫大家知道怎么去祷告，知道大家怎么去守望哈。我们真的盼望我们当我们跟主认真的时候，我们就认真一步走到底。我们要真的看到这个事情不一样发生。但是当然，这只是第一课。我们接下来会每个省份一个一个省份分享，一个省份一个省份分享。我当然讲这个并不能。它并不是100%正确，它可能会接下来再修改，接下来再修改，接下来，所以但是没关系，我们一步一步的修改，最起码我们越来越懂 恶者用什么捆绑我们？恶者用什么辖制我们？恶者在过去的这块土地所做过的工作是什么？我们就可以越来越释放，我们就可以真的跟这块土地一起的守望，一起的祷告，一起的突破。我当时整理了，我发在我们的网页，或者是发在我看网页最好了，大家在网页可以看到。所以这个16个轴，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来祷告啊。所以我们我再看怎么样安排哈，因为呢我今天的16轴没机会深入分享，那么呢可能。下周或者下下周，我就16轴深入的分享，再加上基督教在基督教在这个中华土地曾经发生过大概6到8场的复兴，我们再加进来，让我们看，哎，神曾经做过的工，我们带着期望来到守望跟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盼望今天晚上的分享多多少少带给你一些开启，带给你一些的方向，带给你一些的使命。我们真的盼望，我们住在这块土地，我们不要白占地图。住在这块土地，我们就跟主说：“主啊，我要参与你的工作，我要来到跟你的工作一起的前进，一起的往前走。”伙伴们，我们一起加油！我们继续用这首歌，同心合意来到祷告，来到守望。我们盼望主在我们有生之年做成这件事。
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
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
神第一年刚过我们第一年，
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
从心合一，从心合一，
让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伟大使命献上自己，
从心合一，同心合一，
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心合一，让我们放下。
耶稣，同心相。